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Kai。
这集的 Podcast 我觉得内容还蛮多的，因为最近 NBA 算是就是 storyline 蛮丰富的。那我们想要从第一个就是上个礼拜发生的一个事情，也是在 trade deadline 之前最大的一个交易案，那就是 Kyrie Irving 被交易到了独行侠。那在开始之前，就是其实我先来 summarize 一下这个交易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小牛或是独行侠在这边 obviously 是拿到了 Kyrie Irving， 然后篮网还有 package 送了 Markieff Morris。 那布鲁克林篮网这边呢是再度拿回了 Spencer Dinwiddie、 Dorian Finney-Smith， 然后2027的第二轮签、2029的第一轮签，然后是一个未受保护的第一轮，然后还有2029的第二轮签。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易就是篮网最终得到的报酬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因为我听到很多不一样说法。因为 Kyrie Irving 的 market value 我觉得确实比较难去评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先来讨论的事情，就是Kyrie Irving 这个球员，就是篮网Kyrie Irving 这个球员，他的交易价值因为在过去几年一些场外的因素变得相对的比较复杂。那我们就先从篮网这边开始聊起，就是篮网这边最终得到的这个回复或是报酬，我们觉得是好还是不好的。我先来问凯好了，你觉得篮网这次得到的这个 package 你觉得怎么样？
很久没有录 podcast。 就我觉得Kyrie Irving 这个交易其实说实在很多的 NBA circle 的人其实都就是怎么讲，其实都有预见这件事情发生，不是说预见说Kyrie被交易到小牛这件事情，可就是小牛队呢想要交易来像是 Kyrie 这样一个第二的持球者，对，而且可以制造自己制造进攻机会，可以投外线这种球员呢，是一直以来他们都很想做的事情。尤其是当去年呢失去了 Jalen Brunson 之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小牛需要第二个持球者，因为 Dinwiddie 就是虽然说今年打得不错，对，平均15分然后5-3，是一个算是过去几年来打得非常好，就是他可能剩下最好的一年，可是他们还是需要在季后赛有一个像 Brunson 那样，就是当 Luka 不在场上的10-12分钟的时候，他能一个人顶上来。OK， 好，所以我觉得小牛队一直来都有这个需求。那凯瑞其实说实在，即使是在他说出卖我之前的时候，就有一些就是 NBA 的那些专家就觉得说凯瑞其实是应该是要卖我的。对，虽然说他卖我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很惊讶，我自己也是很惊讶，可是其实很多人都有预测到这件事情。原因就在于说当凯瑞今年在休赛季的时候想要跟篮网谈一个 extension， 谈一个续约的时候，篮网其实就拒绝他了。对，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不管是篮网的老板蔡崇信啊，或是篮网的那个整个高阶主管层，他们其实早就已经受够 Kyrie Irving 过去这几年的这些种种的大小事。对，就我们就不多说，其实大家有在 follow 应该都知道。那所以当他没有办法得到这 extension 的时候，Kyrie Irving 今年如果走完这个合约进入到自由市场，他到别的球队拿到的薪水就会比他如果在篮网续约还要少很多。对，我们都知道 NBA 有这个所谓的 鸟权嘛，如果你在一个球队待满3年，你就会有一个完整的鸟权，那你可以领到的薪水就比你去跟别队签约还要多很多。所以这个 move， 凯瑞在交易截止之前，我记得是六七天前，他说还要卖我，这也是完完全全合理的这个 move。对，你不要去看他的历史，说凯瑞过去每到一个球队就搞砸任何一队，没错，这是没错。但是这个举动呢，是完全合乎 Kyrie Irving 的 interest。所以说实在，我觉得这一方作业，就以 Kyrie Irving 到小牛这一块来讲，我觉得是完完全全合理的。对，即使你先。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不去看 Kyrie Irving 在整个休息室里面是多么的一个就是麻烦的人物。他今年所缴出的成绩，对，平均 27.1 分，5.1 个篮板， 5.3 助攻，然后呢投篮三围也其实都维持在非常高的高标。他的今年你甚至可以说他今年是打出他生涯最好的成绩。他今年的进攻，对，当 Kyrie 跟 KD 在场上的时候，篮网队的进攻效率只是117，当只有凯瑞在场上没有 KD 的时候，他们的进攻效率只是116， 基本上是没有差的。所以我觉得这很大一部分其实就体现出 Kyrie Irving 今年在进攻端上能带给球队他的这个功力还是非常非常非常 的高水准。对，即使他其实也是迈入到30岁，然后去年在季后赛的时候很多人批评说，哎，这个 Kyrie Irving 好像被守死什么怎么样，可其实 Kyrie Irving 还是一个对明星赛先发等级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他到小牛去争取这位球员是好 是非常非常 OK 的一个 move。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要看这个如果要谈说Kyrie Irving 跟小牛队这个 fit 的这个可行性的话，我认为应该会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 Doncic 的这个打法，Luka Doncic 其实说实在就是一个院像是当年 LeBron 那种 的这个位置的球员。当然他们的打法差很多的， LeBron 靠很多他的体能，对，靠很多他在不管是快攻啊或是他就是指挥队友等等。那 Luka 其实比较是属于一个我就是自己来，我完完全全靠自己的能力帮助队友找到进攻机会。但是不管怎么看，两个都是一个 heliocentric 非常会自己得分而且也可以非常会带动队友得分 的球员。所以其实我完全不会怀疑这个组合，不管是说例行赛或是到季后赛能不能就是这个 fit 会不会好，我觉得绝对会好。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进攻端呢我完全不怀疑他们会很 fit， 但防守端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小牛队呢今年的防守效率值掉了非常多。去年他们靠了很多在季后赛尤其是他们能在第二轮爆冷门的击败去年第一种子的太阳，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排出一个非常 switchable 就是的一个防守阵容。对，尤其是像不管是他们交易掉的 DFS Dorian Finney-Smith 然后或是Reggie Bullock， 在去年在季后赛的时候其实都贡献非常良多。那他们今年的防守效率值呢目前只排在联盟的第24名，对，可以说是联盟的 bottom five。那再把他们对上几乎是最好的一个侧翼防守者Finney-Smith 交易掉之后，我觉得这个点可能会是他们就是今年季后赛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对，那其实明眼人也都知道他们的内线阵容，对，是什么 Christian Wood， 是什么是 Dwight Powell， JaVale McGee， 这几个人第一个都不是一个可以说防守建长。 McGee 可能可以说是在 McGee 太老了，对， Dwight Powell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lob threat， Christian Wood 就是一个被困在一个就是大前锋中锋身体的一个小前锋。所以我还是对于这支球队就是在季后赛能不能走远，能不能说 OK 打进冠军赛的这种挑战，我还是会提出一个很大的质疑。但是我觉得就以一个球队过去这几年他们所在季后赛所面临到的困境，或是说他们在自由市场上想要找到假球星的这些的问题上面，他们能交易到 Kyrie Irving 绝对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白吃，就不是说白吃的午餐啊，但是绝对是一个大礼物。因为你看小牛队过去这几年来每一年都有 cap space， 每一年都找不到就是好的球员来加盟，所以就是能用就是 Dinwiddie 然后 Finney Smith 跟一个签就能换到 Kyrie Irving， 说实在真的是我觉得是还不错啊，就是算是一个不错的操作。那当然不能忽略掉就是 Kyrie Irving 刚提过就是他的一些问题，对，他在篮网过去这几年他跟 KD 他在篮网过去他在278场的比赛里面他只打143场，他跟 KD 呢两个合计可以打的206场比赛里面只合计打74场比赛。所以其实说实在 Kyrie Irving 这个人就是个未爆弹，对，即使每一次他加盟到新的球队他都说，哦，我好喜欢这球队的教练，我好喜欢这球队的文化，然后呢可能待了一个月他会说，哦，我决定想要跟这球队续约，但是最后呢我们都知道每一次都是悲剧收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小牛迷的话我应该是既兴奋又害怕。对，
我靠，凯OK 凯刚刚讲大概七分钟没有听
他没有换气耶，我觉得他很少换气耶
Anyways， 我觉得 Kai 刚刚把整个大局其实我讲的我觉得讲的非常的透彻。那我觉得有在他讲的某一些 major point 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 deep dive。 因为像 Kai 刚刚有讲到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少人讨论到的，就是 Kyrie Irving 要求卖我这件事情，一来像 Kai 讲的对于他自己的 financial security 或是他能不能在这个暑假拿到他自己认为最好的合约还有这个contract， 确实对他而言是有利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想的话，像他刚刚也有提到，篮网跟 Kyrie Irving 其实在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好，就是 Irving 就已经跟他们说好说，如果我没办法拿到我想要的合约，我这个夏天就会走掉，所以如果你们不想要就是什么两手空空的回来的话，那就把我交易掉吧。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yeah.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骂 Kyrie Irving 提出卖我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篮网迷的话，其实这件事情不完全是一个坏事，因为自由球员本来就是球员的自由嘛，这个是很 verbal 很字面上的意思。那如果一个球员愿意在他 hit 自由市场之前就先跟你讲他的意图的话，
对，
那其实对于球队未来的操作其实是非常 相对 好做事的啦，
就很像他要下车、啊、他要早点讲啊，对不对？这就其实是很好的、yeah.
对啊对啊，这件事情而且其实很多就是很多球星都会这样做啊。然后我们拿一个他队友的例子嘛， Kevin Durant。 Kevin Durant 那年在 Golden State 的时候一整年下来吵得沸沸扬扬，他到底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那最后 Golden State 什么都没有拿到的，就哎，还是他 sign trade， 但是最后这个 Kevin Durant 就是基本上以一个自由之身就离开了这支球队，没有拿到所谓对等的交易价值。所以我觉得在于卖我这件事情，这个球迷怎么去衡量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因为它是有一个再一个 layer 的 NBA 的这个 contract situation 跟 trade layering 其实是非常的复杂、yeah. 对，那 Mike 你自己对于这个篮网队，或是我们先从就是这个 big item 开始讲好了， Kyrie Irving 跟 Luka Doncic 的搭配你会怎么看？因为、
等一下，我想要 detour 一下，再回去讲一下那个关于 Kyrie 的一些事情。好，那我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我刚才一边听凯在讲，我觉得哇，凯，这个去潜水应该是就是个把好手，他没什么换气。然后我在想说，他快要把这个相关的 stat 都讲完，但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好像凯刚好没有提到，我补充一下。就是在这次明星赛的这个 reserve 的票选里面，好像是凯瑞拿到球员的票数，好，球员投他的那个第一 的票数是最高的，但是他拿到教练那边的票数是最低的。那我觉得这个票的那个落差，我觉得可以反映出他现在在联盟里面的处境。我觉得一切都是人和问题，也就是说，我相信他做的一些事情当然都颇有争议性，对不对？甚至对他自称是什么萨满啊，然后有的没的，就是有真的就是大家疯疯癫癫。可是事实上他坚持某一些理念，甚至说那理念有点歪掉，但还是很坚持，这件事情还是有赢得一些球员的尊敬。更不要说以球技来说，他绝对是个 baller， 他绝对是球员们都尊敬的，这是就是、哦、技术之神那种厉害的人。所以其实我认为他在球员的人望，球员之间的人望是高的，而且他的打球的水平其实当然还是维持在，对，也许就像凯刚才讲的，他今年的二期五点多两个五点多，其实真的拿到一个高峰。但是相对于就是在球员当中跟球技的高峰，我觉得在其他的球在就是他的球团那边，好像他老板那边，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难看，很难做人。其实我后来很有人证明这是一个阴谋论，但是有人说那个就蔡的那个蔡崇信那边似乎卖他的做法就是刻意不让他去他想要去的球队，就是卖一个，就是我觉得对，我们就是也刻意的不去思考，就是 Kyrie 转队以后就是跟哪一队配合的最好，
湖人嘛，也就直接讲就湖人嘛
啊，对对对，就是不让你去湖人就对啊，对，就是这样。所以他惹到人实在太多了，对。然后同时呢，就是他跟球团的气氛，你说他是气氛哥，我觉得倒也还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呛呛的有点怪怪的人。但是说真的，他离开之后，那篮网这边本身呢，我们看到那个Cam Thomas， 我觉得这个球员可能我们可以再另外开一个小主题来聊，就是这个球员立刻能够补上来。我认为篮网这边似乎也已经看好了，就是哦，对，既然这位我们的这个球队的那个二哥，他去每队都可以当一哥，但他似乎他的能力，就似乎他的个性，如果把他移走后，我们有一个小鬼可以补上，所以他就。我觉得这一串其实整个操作下来，我觉得就是他人的部分有点问题。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谈论他去跟 Luka 跟小牛或者是独行侠配合，我觉得他最大问题也是说他这个人是怎么样。我倒不觉得是说他跟球技来说，两个球技都是这么顶尖的人，一配起来一定是有他们的发挥空间的，虽然防守一定烂，但是我认为 Luka 不是 LeBron， 所以Kyrie 会不会好好的听话，然后听一个外国人的当一个外国人的副将，我觉得这个很对，还蛮有讨论空间的。
你刚刚讲到Kyrie Irving 在可能教练团，应该说就高层跟制服组还有球员之间的这
个
印象，
落差
对落差，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算 在你刚刚讲的 Cam Thomas 身上也有，也可以稍微看得到，因为你其实如果去看最近他，因为他连续三场得40分嘛，就在我们录的今天是第三场，然后他，你去问 Cam, 你去听 Cam Thomas 赛后的访问，他其实对于他最近的表现，他一直给予 Kyrie Irving 一定的尊重，还有这些回馈，就是说 Kyrie Irving 在他心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导师，还有很好的 leader 这样子。然后你听 Cam Thomas 这个年轻球员讲的话，你再去反映到说，像我们像你刚刚讲之前听到蔡崇信不想交易他到湖人啊，或者是他之前在去在早之前，跟球队有一些就是他在网络上跟那些 anti-Semitism 或是这个反犹太的这个相关的新闻出来的时候的一些分歧，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你在听球员讲的东西跟球团讲的东西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没错，
我想要说的是，我觉得你可以说 Kyrie Irving 是 player empowerment 这个 movement 最大的最好的代表，就我们常常会说 LeBron 嘛，我觉得 LeBron 是自由球员方面，就是他很愿意，他想要自己就是觉得球员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可以决定要去哪一队，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绝对是一个先驱者。但我觉得在于 player right, 就是球员在球队上面应该有多少的话语权，或是可以做什么样的事，不能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 Kyrie 一直以来都在挑战 NBA 还有球队的极限。对，然后如果我把拉回到你刚刚讲独行侠那边，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要看场上的 fit 的话，就是以逻辑来讲，以就是 on paper 他们两个应该是可以配得起来，因为 Kyrie Irving 跟 LeBron 有配过嘛，然后
对
LeBron 在当时那他们同队大概那三年多四年的时候，他每一年的 usage rate 都是 30% 以上，所以是很高的 usage rate 的 player。 那 Kyrie Irving 一样都可以在一是 LeBron 不在的时候给予他足够的休息，但同时可以去做他自己的取分，然后如果是跟 LeBron 同时在场的时候，他可以适当的跟 LeBron 找到一个平衡。所以然后我觉得 Luka 其实也很相似啦，虽然 Luka 今年的 usage rate 高达 38%39%是 NBA 就是有可能挑战 Russell Westbrook all time season 的这个 record, 但是我觉得就是 Kyrie Irving 跟他的搭配或多或少也许可以 mimic, 可以这个效仿到 LeBron 当年跟他的搭配方式，就是一能让 Luka 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二是能在于 off ball 跟 on ball 这两件事情做到一定的取舍。所以我觉得进攻端，就我都不要讲防守端了，他们两个就是进攻球员，但进攻端我觉得他们是有一定的，就你可以看到天花板会长什么样子。但是 off the court 的话，你刚刚讲的 dynamic 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其实觉得蛮少人去提到 Luka Doncic 是外国人这件事情，就是 Kyrie Irving 尤其就是其实美国球员啦，对于外国球员有多少的包容度，我其实觉得是有一定的，就是可以去质疑这件事情，尤其是这几
年。我可以打个岔吗？对不起，我稍微打个岔，因为就是我想我们偶尔都会听就是各种的，就是那个 Odd Smoke 或者是什么Reddick 他们那些人 podcast, 我记得有一集好像是 Doncic 去上 Reddick 的访问，然后一般来讲他们秀都要切好几个 section, 然后讲个一两个小时，对不对？我记得 Doncic 访问只有二十几分钟，然后他讲话就是可能就他真的他还蛮外国的，我觉得好作为补充，他蛮外国的，他不是可以跟美国人聊得很，对，就是长篇大论跟你聊天的人，我觉得好像还好，
就是他的文化差异其实跟美国球员有很大的不同。
对对 对, 对，
你不要讲 Luka, 你讲 OK, 包括 Luka, Jokic, 甚至 Giannis, Joel Embiid, 这些都是 NBA 现在 top 10 players, 但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们所认知的美国球员的就是样子长得其实很不一样。
Yeah.
Right, 就他们的个性他们都自己的 quirks。那我觉得 Luka 会怎么去跟或是 Kyrie Irving 会怎么去接受 Luka Doncic 这样子的球员，我觉得就那个化学效应我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二来是 Luka Doncic 再怎么样他比 Kyrie Irving 年轻，当时 LeBron 是以一个大哥的角度去带他，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时候就是 Kyrie Irving 第一次在骑士要求要卖我的时候，有一个一直出现的这个主题，就是他不想要当 LeBron 的副手，他不想要被当一个就是儿子这样的概念。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 LeBron 也很 petty, 在每一个 interview 一直叫 Kyrie the kid, 就是我小孩这样的概念嘛。那我觉得 Kyrie Irving 其实对这件事情是有一定敏感程度的。那来到了独行侠这支相对年轻的球队，因为他中间还有跟什么 KD 对过嘛，他上一次跟年轻球员 一起打球的样本，其实就跟 Jason Tatum 跟 Jaylen Brown。那我们也知道后来在场上那个 chemistry 其实最后是没有 workout 的嘛，因为 Kyrie 想要他的，那 Jason Tatum、Jaylen Brown 也想要他们的，所以我觉得，当然 Kyrie 现在也许应该是比较成熟，也许比较成熟一点，来到一个球员生涯中更晚期一点的阶段，但是他同样的 tendency 会不会在小牛再度出现，就是他会觉得说 ，Sure， 你是 Luka Doncic。但同时我是 Kyrie Irving， 我投进过 NBA 冠军赛历史最伟大的一球，就再怎么样你给我要有一定的尊重，我并不觉得我比你差，这样子。 Mike 你想要补充是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提到这个，不管说他们的这个 seniority 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实际上夺冠的资历什么的，我觉得 Luka Doncic 一定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他现在他在联盟他能够独走，他等于是现在联盟效率最高，然后对，就是你用实力来说的话，我认为他是能够让 Kyrie 当他的二哥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你要讲到刚刚那些 factor 的话，我觉得会变成说呀，凯瑞这个人就是成也气氛败也气氛嘛，他都是人方面的问题啊。所以我刚刚其实很快就把他整理到，我觉得说他在所以我觉得刚才凯好像有提到，就是说像小牛队上其实能够作为老将，然后能够跟我在更衣室里面也有说话分享的人，其实这相对来说重缺，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反而是小牛，就是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那个不管是年资的部分资啊，或者说夺冠资历的部分，各方面来讲，凯瑞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反骨仔，这是我个人的一种臭嘴预测，这样子啊，可能小牛的气氛会不会因此变不好。我觉得球技没问题，就像你说的，但是那个有没有可能就是闹出一些事情来，我觉得我目前觉得是100%吧。
对啊，其实就像我刚讲，就是明眼人都知道 Kyrie 在这个队伍就是会不会闹出什么问题，应该只是迟早的事情，就迟早他都会可能会有些不满或什么，就是因为他的 track record 就是你没有办法给他任何 benefit of the doubt，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小牛高层、小牛迷，就是必须要承受、必须要有心理准备的一个承担的一个风险呐、啊。对你得到的是一个27分、5篮板、5助攻的球员，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就是 locker room cancer。那我觉得刚 Mike 你有提到一个，就是Joe Tsai，对他有一点算是有点算是被证实啊，就是他不想要把凯瑞交易到凯瑞想去的地方。对，那我们其实都看到最近这几天有很多消息，有很多的报道嘛，像是例如说。他们跟太阳在做这个交易，这个交易谈判的时候，太阳给的那个的价码是一个 Chris Paul 加上 Jay Crowder，再加上我记得是一个首轮签吗？还是一个二轮签？然后呢，篮网的反应是，那我要再多加3个首轮签。对，那这些传闻出来之后，就是很多人，我看到有蛮多人就是说，哦，那个篮网是故意要就是去 sabotage Kyrie Irving 的这个的他的未来这样子。
对。
可是其实你如果认真去看，不管是太阳给出的 package， 你看湖人给出的 package， 再去比较小牛队给出的这个 package， 老实说你怎么看，小牛队给的 package 都还是最好的啊。对，我知道媒体很想要让那个湖人队摆脱 Russell Westbrook， 但是到底有哪一支球队会想要承担这个就是这个合约？对，你说 OK， 你承担了这个合约，他现在是合约年，所以他结束了，你会有很多 cap space， 但明年自由市场有很欣欣向荣吗？好像也还好。对，就说实在 Westbrook 的这个即将到期的合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啊，所以说实在，然后再加上湖人队，我没有记错的话，他 Rob Pelinka 他们的总管也有消息指出，他完完全全就是没有意愿要释出这个2027跟29的首轮签。对，他当初不想要用这首轮签去换Buddy Hill 跟 Miles Turner， 他现在也不想要用这个去换 Kyrie Irving。 老实说我怎么看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湖人队过去这几年来都已经是就不管是听信就是方言啊，或者听信那种不好的人的就是不好的决策，他们做过太多这种愚蠢的决策，所以保留一点青山，就是留得未来还有才可以烧。我觉得老实说是对的决定的。LeBron James， 你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年会打，多少年还可以维持这种状态，你也不知道他明年会不会继续留下来。对，搞不好他就是去回老家，回克利夫兰。对，所以不管怎么看，你看太阳的那个的 package。Chris Paul 跟 Crowder， 你去跟那个 Dan Whitty 加 Dorian Finney-Smith，是我也会选小牛队的 package。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篮网不管是怎么做，就是不管你用哪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决定都是正确。好，那我想就是带回到，因为刚才讲到小牛队就是的这个阵容的展望，那我觉得可以稍微聊一下篮网，就是 他们虽然说放弃了 Kyrie Irving 这一个完完全全是那种 All NBA 等级的球员，但是 Dan Wiley 跟Dorian Finney-Smith 老实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帮到，就是篮网跟 KD， 假如说啊 KD 没有被交易掉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们今年季后赛应该还是有机会有一番作为。我没有 我不知道说他们可以赢过塞尔提克或是公路，可是其实你看 KD 在2021年那一年，就是他大开无双，他就因为踩到三分线，所以呢没有就是输给公路的那一年。说实在 KD 假如说继续维持他就是现在现有的水准，他现在是维持一个高档水准，他身边你只要围绕一些就是不错的防守型的 3&D 球员，对他们现在防守端 3&D， 他们已经有一个 Royce O'Neal， 今年其实打得不错，对他就是一个典型的 3&D， 对 DFS Dorian Finney-Smith 也是一个典型的 3&D， 而且都是一个非常不错，都是6尺4到6尺7之间，对，那当然他们今年也练出了 Utah Watanabe， 对他今年其实三分球很准，然后防守一直在都是他的强项，他都很敢防守，会去 challenge 每一个对方的那个 drive， 然后也会 hustle。 Nick Claxton 就是老实说啊，可以说是篮网今年的第二或第三好的球员，就是因为 Ben Simmons 就不用讲，所以 Claxton 也是非常好用，对，然后再加上他们其实还有一堆不错有用的，像 Seth Curry 对底角射手，然后 Cam Thomas， 其实 Michael 你刚刚有提到、啊、是一个就是一个 bucket， 对他上来他就是可以有机会给，
我几乎都会想要讲
Cam Thomas，
对 Cam Thomas，
不是对 Cam Thomas， 我刚才发现他居然是日本人，对，但是就是不管怎么看，其实这一支篮网队以一个 Kevin Durant 为中心的球队，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他们身边的这些球员，这些虽然都是角色型球员，但是 KD 已经有我觉得那一年就是两年前有证明过，即使他身边有角色型球员，你只要他们的功能是对的话， KD 还是有机会可以带领这批就是role players 在季后赛有一番作为所以我们要大胆预测，但我只是说就是我觉得篮网这个 move 就是我不会给他 A 加，但是我觉得以就是 Kyrie Irving 所带给他们这么多麻烦情况下，我觉得至少最低最低还是有一个，我觉得至少是个 B， 对，这样阵容至少还是在季后赛还是可以稍微有点看头。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年打不好的话，可能 KD 也会卖我，但是那是之后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这一笔交易是对两方其实都算还蛮有益处的。
Good point。
我觉得我 piggyback 到 Kai 刚刚讲的一个东西，就是回到刚刚假设我们比较篮网这个小牛给的 offer， 比较湖人给的 offer， 比较太阳给的 offer， 就这三个算是我们，当然篮网我们都知道嘛，另外两个算是目前蛮已知的一些 offer。 刚刚 Kai 讲到 Russell Westbrook， 就算他就是合约一年就到期，然后他们就有很多 cap space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小小的 gripe， 就是我想要抱怨的一个事情，就是cap space 或是薪资空间这个事情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 overrated 的东西。每一年自由市场都有很多球队会有 cap space， 但是大鱼往往就会去一支或两支球队，然后你的 cap space 就会变成完全，就以几率来讲，你的 cap space 有很高几率是完全用不到的。所以我也很同意凯刚刚讲，就是篮网没有去接受这个 package 的时候，是因为其实如果你没有给我一个签，就你没有给我实质的东西，我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保障说凯瑞走了我会有任何的东西回来嘛，就是有可能凯瑞走了就我这个 cap space 完全用不到，那结果就完全没用。所以我只想讲说我同意这一点。那 Mike 你想要补充是吗？
对，因为刚才这个凯带到的篮网的阵容，我觉得其实像这个 Cam Thomas， 你看我都很想要，不是想要叫他 Cam Johnson， 不知道什么。那我觉得凯刚才就是在交易案其实又让太阳出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佩服太阳，总是可以高速的出场。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就可以谈谈干脆 Cam Johnson 跟那个 Booker 的复出战那场比赛，我觉得是很精彩、而且Booker 真的看起来就是现在看来打球最像 Kobe 的球员，我真的觉得他家秀了那么多场再出来是很犀利很棒，他都效率什么都超好。可是我觉得 Cam Johnson 我现在、不是 Cam Johnson， fuck Cam Thomas， 对他那场真的打得看起来比 Booker 还要像就是上前的 Booker， 我觉得他那个手感啊，还有他在那个就是 trending 嘛，他控球然后利用 pick and roll 的那种、还有一个 yeah。
你刚刚说 Cam Thomas 比 Booker 打球还像 Booker 吗？
我觉得他就是 比 Booker 伤前的那个，对，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像以前我们喜欢的某个公牛球员，然后就是射手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
okay.
对，我觉得他的那个 execution 不错啊，就是他在那个在圈顶做 pick and roll 的时候，他有一些处理我觉得好成熟，就还可以做假晃啊，然后反转做一些很高阶的动作、嗯、我觉得真的很不像一个就是比较年轻的球员。然后同时再带回到篮网的阵容，我真的觉得篮网也许就像是我们真的早就有点受不了，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前辈的老幻灯，那但我们现在如果能够把它换掉的话，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鬼打他可以把它给带走。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像凯刚才讲说，篮网的阵容其实算一换的，我觉得就算换进来丁威迪没有打的预期的好，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目前 现有的 roster损失掉凯瑞的，我觉得其实凯瑞的这个 help 我觉得没有到影响很大。对，毕竟说受伤人都回来，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丁威迪跟就是他能不能在凤凰巢这一次然后又打出新的表现，我觉得他只要能够称职替补就好了。那至于说他们这个磨新秀还有新秀打出来这点，我觉得真的对篮网是很充满希望，他们 roster 很棒。
那我其实觉得你们两个刚刚都有讲出你们对篮网现阶段阵容的看法吗？那我先补充一个新闻，是他们就是我记得好像是 Shams 吧，有提到说篮网还在，就是他们还没结束，就他们还会用目前所拥有的资产去想办法 upgrade 他们的 roster。因为如果你问我啦，我是觉得他们现阶段的阵容是没办法和公路和塞尔迪克两支球队 PD 的，而且是我觉得低了就是不止一个层级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跟你们看法不同的就在这边，就是尽管 Cam Thomas 打出来，尽管 Dinwiddie 是个好的 piece， 然后 DFS 一样也是个好的 piece， 但我觉得刚刚你们所讲的东西都必须有两个就是有点隐藏的因素要达成才有可能达到。一是 KD 不想走，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超级大问号。今天新闻才出来说 KD 跟篮网高层在讨论说未来应该怎么进行，所以我觉得如果接下来 KD 真的说想要走了，或者是接下来 KD 说就反正 KD 有什么新闻，我觉得不要太讶异。那第二个我觉得因素是说 KD 假设留下来了，他要能健健康康的打完整个赛季加季后赛，然后同时可以 carry 整支球队，就要以这样子的前提，就等于是他要破一个2018年的 LeBron 这样子的前提，才有可能达到你们刚刚所讲的说篮网可以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在我眼里是这样。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 KD 过去两三年的 track record， 包括他阿基里斯腱，就应该说撇除他阿基里斯腱断掉后面那几年，他的出勤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假设说我们是以他那年打到公路踩线的那个为标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对 KD 不太公平的，就是 expectation， 他的预期不应该这么高。他再怎么样也是一个34、35岁的球员，就是我觉得 KD 这几年给我的印象比较像是他的耐战度不高。他能打的时候他有稳定输出，但他以前的得分爆量也没有，就是他现在的得分爆量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就他比较难以就是一夫当关的这种感觉去带领球队。因为他巅峰的时候在 Golden State 的时候，他除了进攻端好之外，他是连防守端都有很强大的牵制力，就是他可以以全面性这件事情，连助攻都蛮高的，五六七个助攻，那几年的平均，就是他能以全面性去带领整支球队起来。但是我觉得现在的 KD 其实已经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篮网真的如果要维持竞争力的话，得像新闻所讲的一样，他们得做更多的 moves， 或者是就是奇迹式的 Ben Simmons突然就是找回他的进攻，或者找回他一点点进攻也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应该不太可能。对，那sure，
欸，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其实也没有讲说就是篮网我觉得可以在季后赛走多远，但是我其实单纯就是觉得说他们用 Kyrie Irving 换来的 Dinwiddie DFS， 然后 Royce O'Neal Clarkson Seth Curry Ben Simmons 还有 TJ Warren 等等，就我觉得他们围绕在 KD 身边的这些球员，其实我觉得是很，我觉得能怎么讲，就我觉得是 KD 对他来讲最适合的一群绿叶阵容。但当然啦，这个阵容心度绝对没有高到像可以跟公路跟塞尔吉克 PD。 我觉得当篮网在季后赛如果说他们能进入到第二轮，进入到第三轮，在东区对上这两个我们就是目前大家公认是东区 两个最强的强权，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吃到很多苦头。对，他们禁区防守从一直来都是他们过去这两三年来最大的问题。他们遇到的公务队这么高这么大支，而且是非常禁区得分能力可能联盟最优秀的球队，他们绝对会吃上很大的麻烦。对上塞尔提克就是运动能力啊，然后个人单打，然后个人制造进攻机会能力这么强的一个球队，他们也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其实邝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 Ben Simmons 有没有机会稍微可能回复到就是他在七六人六成的水准。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觉得这支球队是有机会的。因为说实在 KD 我们刚讲到 Kyrie Irving 今年所缴出的成绩可以说是他历年来最佳。KD 其实说实在也可以这么说，除了他 MVP 那一年以外，尤其是他效率的这部分，就他今年的两分球效率是他生涯最佳，他的罚球命中率也是生涯最佳，当然罚球命中率没有很重要，但是 KD 今年还是维持一个就是超高水准，30分 6.4 篮板 6.7 篮板 5.3 助攻，对，投篮三围也是一个就是将近180的这个水准。所以我只是一个可能比较乐观的去看待，就觉得说我觉得这个阵容是对KD 我觉得围绕的是一个还不错的这样子。但是就是到了季后赛，很多时候就是你要看你的二哥你的三哥有没有办法跳出来，对，那这时候就是像是 Dinwiddie 他能不能维持像他去年在季后赛对上太阳的那个火热手感， Ben Simmons 能不能在防守端能不能帮篮网制造更多的反快攻或是快攻机会，这我觉得这影响重大，是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像邝刚讲到，就是篮网势必是要把他们板凳上一些蛮有价值但可能季后赛没有上不会上到场的一些球员拿去 package， 想办法去找来一个可能是那种内线的一个补强。我随便举例，例如像是 John Collins 这种，就是至少你多了一个篮下的进攻的威胁，对，除了 Clarkson 以外，或是多了一些篮下防守的一个保障，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的交易啦。如果 Sean Marks 能交易来这样类似像这样的球员的话，那他们的阵容可能又会更齐全一点，就更有竞争力一点。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最多就是打到东冠而已，对啊。嗯
，OK， 我觉得球场上的东西我们分析的蛮透彻的。在我们最后就是这个 topic 最后面，我想要来给你们一个就是 parting thought， 就最后的一个小 nugget 这样子。Kyrie Irving 在骑士合约最后一年，在塞尔迪克合约最后一年，在篮网合约最后一年，他都讲过我想要待在这边。我还记得他大概两三个月前才说，我怎么可能丢下 number seven 就是 KD， 他说我怎么可能丢下 KD。 那事实证明就是跟他所讲的东西是有点出入的啦。那我觉得我会讲这个是因为接下来小牛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抉择，因为 Kyrie Irving 会离开篮网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想要这个四年的 extension， 就他现在有两个情况啦，一是小牛可以在他到自由市场之前先给他一个 extension， 那这个合约会是两年的延长合约，但如果是到了自由市场的话，那就是这个 extension 会变成四年。所以篮网这个小牛接下来怎么操作，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不确定因素，再加上卢卡跟 Kyrie Irving 根本还没开始上场打到任何一分一秒，所以他如果接下来真的磨合得很好，然后小牛有意外突出的表现的话，有没有可能他们就先给他一个两年的合约，然后看看就有点且战且走的这个概念，那还是他们会在季后赛之后再去评估说有没有可能拿这个四年的合约。因为如果他们在自由市场损失的这个球员就是没有给四年合约 Kyrie 出走的话，等于是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换来什么，换来 Markieff Morris 加上可能五个月的 Kyrie Irving。 所以就是我觉得，当然刚刚凯前面有讲到，因为 Kyrie Irving 自己场下的一些事情，所以导致他的就他明明是一个未来 Hall of Fame 的一个 point guard， 然后是一个今年 All-Star 的 starter， 打出生涯年，他应该是要在他合约就在这个交易价值最高的情况，但最后你发现其实 Spencer Dinwiddie DFS 加一些 pick 就可以把他弄过来了。他是有他的原因存在的。那篮网这个小牛接下来怎么操作，我觉得还蛮值得观察看看的。对，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交易分析很透彻啦，那我觉得我们来讲我们下一个 topic，那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聊的一个 topic 啦，那就是 LeBron 今天在我们录制的这个时候终于是突破那个 Kareem Abdul-Jabbar 成为 NBA 历史的得分王，我觉得是一个很伟是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创举，应该说壮举，抱歉，壮举，因为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Kareem 这个记录不可能被破嘛，然后事实也是隔了40多年才被打破。那我觉得今天有个小故事小插曲，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 IG 的 DM 其实变得蛮 active 的，就是有一些人来私讯我们，然后有一个私讯我觉得这个要跟 Mike 讲，我们录之前还没有跟你讲。这个人问我们说 Mike 还好吗？对、
okay.
那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 mental well-being？ 你还好吗？
我很好，对，就是那个最终极的那个就是不爽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不在乎这样子，对，你不 care 这样子。没有啦，我蛮 care 的，因为这个记录其实我因为这样去看的蛮，就是那场比赛后面我有看，然后我就是还去看了一些就是后续的一些评论之类的。Yeah, 但是说你问我说我还好吗？对，我还好，我还活着，谢谢大家。Yeah,
那 OK， 我觉得这个 topic 其实可以分成还蛮多就是细项的东西去讨论了。那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都不是说特别喜欢来讲 GO 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永远都不会有个正确的答案，所以其实讨论的价值其实比较偏八卦了。但是我觉得 LeBron 今天做到这件事情，我们不免俗的还是得要稍微去提一下他，因为这个是目前我看网络上他得到这件事情之后最大的一个讨论话题嘛。那我一样，我先来问 Mike， 就是你觉得 LeBron 在拿到了这项成就之后，不要说 GO， 他在你心中的历史地位有任何的改变吗？
好，我觉得我应该要公平一点，因为这项记录真的太难得。你知道我一边看就是他转播，就是他拿到那一分那个上篮啊，哎不对，那个跳投对不对？好，那跳投拿到那一分，
后跳投飞的位，
对，前一球上篮嘛，这球跳投，看到这一球，然后整个球赛就停下来了，然后大家那边嗨啊嗨的，然后就好像你知道敌对也只好配合他这样子，然后整个联盟就把它变成一个超重大的事情来看。其实我越看越觉得靠，对，这搞什么鬼这样？然后看到那边感动，就觉得。对，没有，我要先吐完草，我才能公平。对，我要先发泄。没有，就是我看他这样子，就是当下其实是觉得哇，这联盟煞有介事的做这件事，但是对，就变成一个个人记录，突然间大于一个球赛的胜负或什么的，对不对？就是最后他们还输了。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本身对另外一队不怎么公平。然后正在觉得不好的时候，其实转念一想，你知道这个记录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人有机会稍微接近甚至挑战哎、欸。对不对？就是 LeBron， 其实我觉得我突然间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本来想说靠北哦，对，你在哭三小之类的。但是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对，换感受到说，哎，他确实是最接近的一个挑战者，曾经是个最接近的挑战者，所以全部篮球世界有没有机会破这个记录的压力跟希望全部都在他身上，对不对？尽管他在之前说了那么多智障的话，比方说什么I wish I could sometimes I could do normal things， 就会说哇靠 ，nice smell on fire， 怎么样闻够了没啊？对，这种很像捶他这样，对。但是说真的，我觉得他这一刻，他那一刻我真的了解，就是他的压力跟他变成是唯一有可能做到一件事，那你就得做到了，对不对？那既然他完全有余裕挑战，他为什么不做？所以我认为那个是我这辈子看到的 LeBron， 虽然说还是一个 freaking drama queen，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他看起来比较有一点英雄角色的那一刻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记录本身的意义，可以把他本身就是在跟其他几位 GOAT 候选人的这个距离彻底的再拉，他就把他往前再拉一大格。就像如果说现在我们要讨论 GOAT， 我觉得他已经比 Kareem 强了，对不对？然后但如果说前几天你看那个Charles Barkley 的清单的话，我觉得还是把 Michael Jordan 放在前面。我觉得加上这个记录，我觉得他跟 Michael Jordan 的历史地位，我觉得有点进入一种不分轩轾。虽然说 Barkley 认为第二名应该是 Oscar Robertson， 对，但是我觉得 Brown 加上这个，对，他是 Barkley 啊，你要考虑他是 Barkley。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记录加进来的话，我觉得 Brown 的这个历史地位真的，我觉得被 sell in 到一个很独特的位置。但是我仍然，因为我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仍然不会说他比 Michael Jordan 伟大。但是我觉得在所有的 Go debate 里面，我觉得他已经是就是 the closest second， 而且就是真的，也许他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他有机会挑战 Michael Jordan 吧，也许吧。对，也许 undo 他那些输的场次之类的，也许他就可以挑战 Michael Jordan 了。OK，
你说有时光机之类的，
对，就把大家全部洗脑这样之类的，对，也许也可以。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们今天有做一个 poll， 那因为这个 poll 其实还不到一天，所以我还不想要去分享它。但是，目前的领先票数应该是认为，就我问的是说 LeBron 是不是 GOAT， 然后三个选项，一个是他是 GOAT， 一个是就是他不是，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
debate
就是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但第一个选项就是他是 GOAT 这件事情是目前是略略的领先，领先没有很多，但是就是有点 even split。 那我会说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讨论 Michael Jordan 的时候，甚至是在他2016年拿冠军之后，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很热络的讨论，但基本上到他开始不进冠军赛之后，就是 Michael Jordan 是 GOAT 这件事情我觉得又变成比较相对比较主流的一个话题。就是有一度确实他们两个不分上下，但是 Michael Jordan 好像还是大部分人的 GOAT。 然后你去看那些大部分的什么 Bleacher Report 啊 ESPN Fox 这些 voting， 最后 Michael Jordan 都是最多的。我觉得 LeBron 这个数据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是说已经没有所谓的就是毋庸置疑的 GOAT 这件事情发生，就是过去可能觉得 LeBron 不可能可以挑战 Michael Jordan 的一些人可能会开始觉得说 OK 这个 debate 现在是真的很 close， 因为在数据上 Michael Jordan 不可能碰得到 LeBron。
对，
那 Yeah Mike 你想说什么？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虽然说这个 vote 你说LeBron's GOAT 稍微领先，可是就让我想起来之前有一次好像我问大家说，就是大家觉得 Ayton 跟这个 Adebayo 谁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进攻型的常人嘛，对，然后就对，然后我就想说后来那天的结论是大多数是 Ayton， 因为那天是凯生日，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如果说像今天是 LeBron 就是破纪录的日子，我想大家的印象会被 lock down 到这一格，但是也许过一阵子又不一定啊。但是如果你单纯想 score record 的话，对，也许就是这一阵子的热潮吧，对啊。你看讲到最后我还是个酸民，因为我总觉得过两天大家忘记了，对，他也是，对，够关他屁事啊，对啊。好
、欸，我想先声明一下，就呀，Ayton 跟 Bam 的话 ，Bam 今年绝对是打出一个比 Ayton 好很多的一个年啊。对，但是好，我觉得我对于
那是你生日啊，所以你是你生日，所以应该是 Ayton。 我们都同意，我们同意。
我真的不 care， 我不 care Ayton 大家怎么看他今年。
但我们 care 你啊，我们在乎你，对，我们在乎你。哎，好，继续。Sorry，
最近也是两场30分15篮板。不过好，重点不是 Ayton， 重点不是 Bam Adebayo， 重点是 LeBron 今天得到了就是打破 Kareem 的这个记录。我自己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好，我想先讲第一点呢。LeBron 过去一直以来，还有再加上过去这两个礼拜，他接受访问，在谈论有关他打破纪录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从来都不把我自己看作是一个得分型球员，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传球优先的球员，所以这数据我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对，他的翻译基本上是这样翻译啊，大概中文大概是这样讲。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啊，因为其实你看这场比赛，就是他一破纪录那一瞬间，他就瞬间就好像。像那个 Rocky 在那个电影里面在那边跑费城就哇拿冠军了，然后呢比赛就像 Michael 讲的就瞬间终止，明明就还有10秒的时间，然后呢两队就开始庆祝了。 OK 哈，就 To be fair 这个记录是蛮伟大的，所以是值得给他一些就是时间去表彰他的这个创举啦。所以我觉得必须要给他 credit。 对， LeBron 你现到他破这个记录之后，你绝对可以非常中立非常客观的说他是史上最强的进攻得分机器，因为他已经有这么一个强大数据帮他背书了，所以不管你的主观意见怎么看，我觉得这个点是绝对成立的。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他破这个记录有没有让他在他的 GOAT 这个排行榜或是在我内心中是不是超越了 MJ，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记录不是说他本来就应该要破啊，对吧？连续20年每一年都得27分，这是几乎没有任何人做得到的事情，就连 Kareem 都没有这样，他打21年平均24分。但是 LeBron James 从他进，就应该说我觉得他从他在热火队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他的 skill set 他的技能组就已经是史上，就以进攻端来讲是史上最强的。对，先不看防守，他防守在热火的时候也是我觉得史诗级的强，但是 LeBron James 一直以来就有比MJ 比 Kobe 更好的外线能力，有更好的就是从 end to end 的那个就是 push the pace push the ball 的快攻能力。所以在于就单看进攻的这个两个字去看的话， LeBron James 在我眼里一直以来都是联盟就是史上最强的进攻球员。但是当你要谈到 GOAT 的这个 的这个比较的时候，我觉得 MJ 在我心中一直来都还是会稍微高于一点，那一点就是在于比赛的载质力。当然 LeBron James 有好长一段时间，对，连续什么八年十年打进冠军赛，这个是这种记录是不能磨灭的。但是 Michael Jordan 当他在季后赛，当他遇到强就是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就是有办法能用自己的方式把比赛给带走胜利。对，那这一点是 LeBron 的生涯不管他接下来再破多少记录都是很难去触及的啊。当然 LeBron James 有非常多的数据是你直接可以说他基本上就是 GOAT， 对，他的不管是例行赛啊或是他在季后赛的很多数据，就我记得今天是看 Bleacher Report 吧，对，他得分史上第一，助攻史上第四，那个中比赛的总上场时间数史上第三，三分球命中史上第九，超级史上第九。然后季后赛数据的话，得分史上第一，助攻第二，上场时间第一，三分球第三，超级第一，然后胜场数也是第一。所以其实你如果要说你看这些数据，你可以直接说他是 GOAT，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我其实也没差啊。这个比较说实在就是一个我觉得茶余饭后大家可以就是我觉得可以聊话题，但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呀，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那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他赛后做的访问，对，我记得他今天赛后他说，其实他从今年十二月底我记得那时候他输给热火队的时候，他就有讲过一句话，他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多打很多年，我觉得我的这个身手还可以帮助不同的球队拿下总冠军。
他说每一个球队，每一个球队。
他的说法 ，OK， 他今天我记得他是说，他说 ，I feel like that's what I can still do for any group of guys for any franchise。
Yeah， 每一个
球队，他的 word for word 是这样讲的。所以我觉得字里行间，我觉得这完全你不用是什么那个，就是你不用是多聪明，你应该也看得出来，这句话很明显就是 LeBron James 现在的目标，当然他就要拿冠军，然后很明显的湖人队不是一个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让他拿冠军的一个球队。所以我觉得字里行间其实很明显他透露的就是这个合约结束之后他非常有可能就会离队去一个夺冠竞争者，想办法再去夺下他生涯最后的可能最后一座或两座冠军。那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在过去他来到湖人的过去这四年之间，其实大部分的人对 LeBron 的看法就是这就是他想养老的地方，对，他来到洛杉矶他就是要去经营他生涯结束之后他的其他 business， 他想拍电影，对，他已经拍了，他想要去发展他其他 他投资，不管是他投资什么货币，他投资很多其他的一些就是新兴产业或任何东西，他在西岸都是对他最有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之前都没有很多人会去怀疑说 LeBron James 会真的离开这个洛杉矶湖人队啊。那我觉得当然这些东他讲这些话我觉得或许可以当做参考，或许可以认真去发想，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他讲这些东西非常的 telling， 就是除了第一点他很有可能会离队以外，第二点就是他展现出来就是他现在在湖人队里面他已经没有像是他以前在他待过任何球队他有完完全全的掌控权。对，我们看到他也不能说完完全全啊，因为他在热火队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完全掌控权，这是他离队的很大的原因，因为 Pat Riley 是那时候掌握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他就不能接受他，所以他离队。但是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对，你看 LeBron James 他过去这一整年包括去年他都一直有一点慢慢就在媒体上透露他想要球队把那个2027跟29年的首轮签对不起去换集战力，对，帮他这个湖人，帮他跟湖人队在今年跟去年有机会在季后赛有一番作为，但湖人队都没有做到，就 Rob Pelinka 他们的总管都没有 cave in 他的这些 demands。所以我觉得就是种种迹象我觉得都很明显显示出 LeBron James 第一个在湖人队就是他很有可能我觉得就离队，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能 influence 球队高层的决定权的这就像过往一样这么大的这个 influence。 那我觉得呀，我觉得蛮 telling 的啊，就是蛮他接下来他会不会被交易掉或是他会不会离开湖人队，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我从刚才讲到就是 LeBron 就是说在一开始开后面就延续了很多交易的话题，就有可能在转队或交易的话题，但是开刚才前面提到就是跟 MJ 的比较，然后有提到 dominance 这一点，我觉得我要提出两个延伸的观点。第一个就是我觉得 LeBron 现在正在同时拉高自己的数据然后在历史上的地位，但是同时他在破坏自己留下来的一个赢家的印象。我觉得光是看这季的湖人就够明显了，对，就 当然 LeBron 以前数据就这么漂亮，那但是这一季是说会也许会多了一个比较污名化的部分，就是他在 pad 他的数据嘛，因为他球队赢不了啊，对不对？那所以变成说他的这个数据在不停的上升，可是他的赢家跟这个dominance 的这个dominator 这个印象正在下降。我觉得这个一个上升一个下降是蛮值得他，如果我是他的公关团队，我会注意的警讯。就像为什么有的球员会说，我记得 Michael Jordan 就说他第一次说他退休的时候，他还没有退休前他就说他一定要早点退休，他不喜欢被年轻小朋友 outplay， 对不对？那 LeBron 现在当然说数据面他可以嘴硬说他没有被 outplay， 但是你说他的实际战绩面，我想他有点 washed up， 我觉得这个还蛮明显的吧。哈，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那也许以后对于 GOAT 这个词的解释，我们会变成是说我觉得 LeBron 会变成史上最会打篮球的人，就是他所有数据都会来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哦，你要讲助攻吗？对不对？他只输谁？然后你要讲得分吗？他第一。你要讲 rebound 在他的位置，他还是怎么样？他是史上最会打篮球的。可是我觉得 GOAT 这个东西的原始定义是来自于谁是史上最大的赢家，也就是说谁拿了最多的冠军，然后在最少的这个就是败场记录，或者说在季后赛的保持的这个姿态，一路就是赢家的姿态。那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赢家的身份，如果要真的要讲的话，你可能要讲 Bill Russell， 对不对？可是他那个年代也是已经远离我们的。我们这个至少这个世代，篮球迷的心中，可能这个人是 Michael Jordan。Michael Jordan 最后也有 spoil 他自己的这个他的 legacy， 因为他去巫师的时候，真的是对把他的一些过去的他完全是个天生赢家的印象给毁灭了一些。可是那个时候的 Jordan 就有点像现在就是 the LeBron。Jordan 那时候一场也可以得二十几分啊，就是就是都那么老了还可以打这样很厉害。可是你不能不想他们两个正在他们的末期正走上同样的命运。那 Michael Jordan 继续打下去吗？没有，他其实也后来就退了嘛，对不对？那 LeBron 要继续在一个没有夺冠的竞争力的状况之下继续追逐数据，变成史上最会打篮球的话，哇，他爽就好了，对啊。可是我想你如果你说史上最好的赢家的话，我觉得对他赢家形象是在下降，他只是变成哦好会打篮球哦，那呀可以啊，对啊，嗯，我乐见其成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球迷自己偏向就喜好的问题了嘛，对不对？因为你对于赢球这件事情在所谓 GOAT debate 里面有多重要，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其实就是每个人对于 LeBron 或是 Jordan 这个议题其实都有自己的偏好。如果你是比较喜欢 LeBron 那边的，那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 OK 赢球比较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跟 Jordan 比，因为 Jordan 最大的赢过 LeBron 的点就是赢球嘛，他不让别人赢球，甚至。但如果你是你是 Jordan， 对啊，对，就你懂我意思嘛？就是在他那同一个 era 里面，除了在他退休的时候，并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中巅峰的 Jordan 拿走冠军。然后你甚至可以 argue 说 ，Jordan 就是我看到很多 argument 是说 Jordan 是提早离开比赛。那如果真的像 LeBron 一样每一年都打，他身体上可以，那如果他真的做到的话，他的数据其实也不会亚于 LeBron 太多。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就是放马后炮，这个我比较没有想听。那我自己也分享一下我的看法，那是就是 LeBron 在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觉得在我眼里 LeBron 他的篮球生涯的故事已经是历史最好的，就是他有过低潮，他有过高潮，那他曾经当过 NBA 的 villain， 当过 NBA 的坏人，然后他也曾经是 NBA 在16年的时候当过就是最伟大的 underdog 的英雄也有过，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在故事的全面性上面，再加上他现在有了这一个 crowning achievement， 然后如果你去计算到他，就是回想到他说他当时从高中进来已经有天选之人的这个名号的时候，然后他甚至最后是超越了天选之人这个名号，我觉得他的故事性你很难去跟我讲说有任何人可以比拟他。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主观意见的东西，那我也可以就是坦诚说这个就是我个人主观意见。那但是我自己在看 GOAT debate 的时候，我看的就是我觉得你打多久还有你的数据累积当然很重要，那这也是为什么 LeBron 最后还是在我的第二名。但我觉得就是在我眼里，我看的比较是巅峰的时候谁是最强的，然后再加上就你打多久然后赢多少冠军这件事情。那对我而言，巅峰的时候你最强的我觉得还是 Jordan， 因为在 LeBron 同期里面曾经有过像 KD， 有过像 Steph Curry， 就是可以去跟他比，你可以去跟他挑战他王位的球员存在，然后甚至有几年他真的是被从王位上拉下来嘛。
对，
但我觉得 Jordan 是真的没有，除非你真的要算就是 Jordan 就是在1995年就是临时 复出，然后被 Penny Hardaway 跟 Shaq 拉下来那一年的话，但是我那一年 对我而言就是有一点画一个星号。但是 OK， 就算我们算那一年，除了他们以外，也没有人真的可以把 Jordan 在他巅峰的时候以非常难看的样子拉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很主观啦，我也不想要讲太多，但是我觉得 Jordan 还是 GOAT 是这个原因。那 Mike， 你是不是还是想要补充什么？
那没有，我想要补充的话其实就是你说的话，但是我想要讲的词我把它弄简单一点，我就说我觉得 GOAT 要一种他把大家要垫翻的印象，就是你说的，就是每个人来都被他垫、
就是、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没有人把拉得下来，他想要坐在那他要做多久，他做到他真的可能他阵容坏了或是说他人受伤了之前，就是说当他竞争力保持的时候都是他垫别人。我觉得这个印象 LeBron 我觉得就是一个还好啦，我觉得是一个比大家厉害一点，但是你要说他可以垫，他可以把大家全部垫得死死的，就像你刚才讲的 KD Dirk Steph Curry， 我觉得这些人其实都曾经在把他拉下来过，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会说他这个 GO 是最会打篮球的 GO， 但是可能不是就是传统定义的 GO 这样。我还是在 diss 他，对，没错
，You're right。但我自己也最后就是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看篮球看越久，我越觉得 GO debate 这件事情其实很没有意义，因为太难衡量了嘛。其实 Jordan 那时候的 NBA 跟现在的 NBA 也不一样，甚至 LeBron 刚开始打篮球的 NBA 跟现在他打篮球的 NBA 也是差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在我认定里面的 GOAT 里面，只要你是 GOAT status GOAT 等级的球员，你就有能力在各个不一样的 era 各个不一样的时代打球。因为我觉得重点是你的 adaptability， 就是你多能适应你的环境，然后透过环境去改变你的打法。就很多人说的嘛， Jordan 拉到现在会不能打球吗？不能啊，一定能啊，因为他一定会练三分嘛。那 LeBron 如果拉到90年代，他会不适应吗？大家都说他假倒，我觉得也不会啊。 LeBron 那么大只，怎么可能在那个年代打不了球？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见仁见智啦。
Yeah， 其实我没有想要特别增加什么 input， 我只想提供一些数据，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LeBron James 就刚快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同意的啊，就是当你在讨论说诶哪一个球员比较伟大的时候，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嘛，你可以用他们生涯累积的数据，他们累积的里程的一些 accolades， 但其实说实在你看他们巅峰所缴出来的数据是一个我觉得蛮可靠的一个凭证的一个标准。所以我刚刚就看了一下LeBron James 跟 Michael Jordan 两个人的巅峰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进阶数据其实说实在是几乎是一模一样样。他们的 PER 在他们生涯巅峰的时候都是差不多在 31.5-31.7 左右，那 Jordan 其实是有大概连续五季都连续四季大概31左右啊，所以是真的蛮可怕的。但是 LeBron James 也有四季是超过30的，就是在 PER 这上面。那我们之前其实我们节目上很常提到 PER 我们都知道联盟标准是15，所以如果你是30-31的话，等于你是一个平均球员的两倍 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就非常可怕、啊、但简单讲就是他们 PR 生涯巅峰的时候都是联盟的就是 average player 的一个两倍的价值。然后如果你去看其他数据，像是例如说plus minus box plus minus， 当他们不在场上或是在场上的时候，他们所提供的价值，他们的生涯巅峰也都是大概在13左右，对，也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但是就是你不管用任何什么进阶数据什么去看的话，其实这两位球员在他们巅峰的时候都是联盟中的就是最可怕的球员之一。那我觉得你真的再去细看其他数据，我觉得就是茶余饭后的一些就是讨论的，就是其他讨论的一些有其他讨论空间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毋庸置疑，这两位球员在巅峰的时候都是完完全全宰制他们的同期的球员。所以这样
OK，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话题 closing point 可以用一个比较去就是展望的一个角度去看，那就是 LeBron 现在达到了这个壮举，那接下来一是现在 NBA 有没有人可以碰到 LeBron 的高度，二是就是如果有或是如果没有，应该先说如果有的话这个人是谁，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记录有机会被打破吗？那我问麦考了，你觉得 NBA 现今有任何人可以碰到 LeBron 吗？而且我觉得要提醒一下，就是 LeBron 现在还在 keep going right， 就是他还在持续的打破往上堆叠，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记得。
对啊，我其实觉得他这个记录最难能可贵，就是他其实维持他的出勤率，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受伤的记录，相对于同时期的球星，然后退后退光啊，然后身体的保养什么的，我觉得他都做到最好。我觉得这点，如果你思考他的专业精神的话，其实他是很配的。然后这个无法 diss 他，他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人。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下一个人要能够像 把生活过到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我记得前阵有一个人说什么LeBron James the face of the league， 对不对？还有说就是忘记谁说他就是好像又是 Barkley， 对不对？说他就是没有任何的丑闻，也没有任何的，就是我觉得他活到有点像是，虽然说他个性有点自以为，但是我觉得他是像是篮球的真正的模范生这样子。我觉得要保持这样子去活，然后保持有那种 professionalism 的去照顾身体，然后去做 low management， 也要有够无耻感，跟球团说休就休，对不对？啊，脚痛之类的又不打，对，就是你要有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然后还要加上一点运气，然后同时你还要是联盟顶级球星。我觉得这些条件全部给 Giannis， 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追逐这个记录的人，或是你丢给 Luka， 这他们都有可能追逐这个记录。可是你看这两位的这个健康管理显然不够好。好，你可以逼他跟 LeBron 也好，但是我记得 Giannis 还蛮喜欢就一口气吃一桶炸鸡，对不对？然后那个 Luka 的话，对，他可以下个球季回来可能就变成 1.5 个他这样子，对，就都对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做到这一点。那同时再加上运气，我目前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我觉得我很悲观说，其实下我觉得要下一个跟他有一样 的 professionalism， 跟一样的执着的人才有可能再去挑战。我觉得现行的球员，如果你问的是现行的现在的现役的球员的话，我觉得他们都不太可能。
OK， 那看你觉得勒。
我觉得就光得分这个点上的话，其实你去看NBA 历史得分榜，离 LeBron 现在 LeBron 第一名嘛，现在离他最接近的人是 Kevin Durant。 对， Kevin Durant 现在得分来到有22684分，那其实距离 LeBron James 的38390分还有11000多分的差距。说实在你看 OK， KD 现在几岁？ KD 现在34岁。对， KD 过去这几季以来平均每一季大概得分就是在1000多分左右。对，他你说他现在差10000分，他还需要将近10年的这个平，或你好，你说 OK， KD 可以维持现在平均一场比赛30分，你假如说好了还可以维持个4年左右，那他还至少还要有一个5到6年的时间，他才有办法追上现在的 LeBron 的这个数的这个记录。那 LeBron 目前看起来还是可以打个3、4年左右，所以我其实同意 Michael 讲的啦。我是认为这个记录真的很难突破，尤其是就是 KD 已经是我们公认是历史上最佳得分手之一了，对，或是有人会说他是史上最 lethal 的得分手，他离这个记录都还这么远，所以真的就像对 Michael 刚刚也提到，这个要打破这个历史上得分王的记录，你除了要有实力，对，你除了要一点运气以外，最重要就是你要能维持健康。那当然，我觉得要提到这个得分能力的话，我觉得另外球员就是唯一我觉得我可以想到另外一个球员有机会可以碰到 LeBron 的这个记录的，就是 Luka Doncic。对，他到进了 NBA， 目前这个六季下来平均得分每一年平均27.4分。那我们刚刚提到 LeBron James 是过去这20年来平均得分27分，所以等于说 Luka Doncic 如果想要碰到现在 LeBron 38000分这个记录的话，他还需要打个16年，然后呢平均也要维15年，平均也要维持这个27.4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这是历史级的高标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要把这个压力放在任何一位联盟球星，甚至是像卢克或是 KD 这种超级巨星，我觉得都还是有点太大的压力。所以，如果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碰得到 LeBron。说实在，真的是一个蛮独一无二的一个历史巨星。
同意啦。那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要突破他的话，应该会是再打55年的 Ben Simmons。 没有啦，因为今天看到有一个数据是说 Ben Simmons 照现在的这个 pace 的话，他再打55年就有机会突破了 LeBron。 不呀，我觉得你们讲的都非常到位啦，就是有太多因素了嘛。就是我看到很多人说因为现在 NBA 得分的这个膨胀导致未来这个记录会相对比较容易被打破，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 end all be all。 就是因为你在一个球员生涯，比方 假如说18年到20年好了，你一定会遇到得分膨胀跟得分低潮的时候。那 LeBron 在2000年初中期的时候，那时候 NBA 的得分效率其实跟现在比是差蛮多的，但他自己个人的得分效率并没有差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就是你个人在时代环境改变的情况下有没有继续有没有办法继续维持高效率才是重点。但我会讲这个啦，就是我觉得 Luka 我也觉得应该是最有机会的。 KD 当时我记得他22岁刚拿第一次得分王的时候， XSL 就写一篇文章，就是说他是最有机会 得到那个得分王那个记录的。那确实如果你照他们那时候他没有受伤的数学来算的话，他确实是真的有机会，但很可惜的，当然 KD 受伤了嘛，这个基本上每个球员都会遇到一次， LeBron 很幸运没有。那我会这么说，我觉得虽然得分的爆棚跟得分的低潮在联盟里面是一个 cycle， 它是一个循环式的东西，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可能未来永远都不会离开，那就是三分球。我觉得在现在三分球已经被普及化，而且我觉得在未来并不会被拿掉的情况下，除非 Adam Silver 或是未来的 Commissioner 真的把三分线这个东西拿走，但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确实是有这个记录是有机会被打破的，只是这个打破的可能性相对也很低，就是可能50年、100年，未来也许会有人有机会，但是 LeBron 是有可能可以把他的记录推到40000分以上的球员。那你真的问我说谁可以拿到40000分？那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这样子的高标有谁可以拿到？像凯讲的，你真的是要平均28分、27分、28分，然后如果说40000分的话，你可能要打20年、21年，然后每一年都交出这样子的数据，你才有可能就是碰到这样子的标准。更不用提，如果 NBA 真的把什么例行赛缩短的话呢？我靠，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conversation 了。对，所以我也觉得是不太可能达成的。对，那关于这个话题，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OK，
差不多
没有，就是一个小小的 caveat， 就是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可就是 NBA 最近这几年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球员的受伤频率变得很频繁，对，很多 NBA 的退休球员也都讲说，哎，为什么现在球员在轮休，但是反而受伤频率更高。那我觉得这也绝对是会影响，就是当然有很多不同原因啊，现在我也不做揣测，但是我觉得这会影响就是未来球员想打破纪录最大的一个屏障。对，就是我们连卢克其实现在就是这么 heavy loading 的这些每场比赛就是打那么多分钟，拿球都在他手上，说实在我对于他未来这20年是不是能完全健康，也不是抱持着很大的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也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就是第一个是疑虑，第二个是我觉得对于 LeBron 是另外一个 credit， 对，过去这20年来，说实在，我们都说过，就是 the best ability is availability， 那他过去这20年来几乎都是 available， 而且都是就是几乎没有轮休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绝对还是要给他一点就是 credit。
嗯，那我也觉得
okay, 我也再
补充一个哈，对不起，因为我刚才其实讲了蛮多的，就是他的 LeBron 的那个坏话，但是就说我说他可能是最会打篮球的人，不过我觉得他还可以，我觉得他还值得一个，我一定要对他公平，我觉得他可以，他值得，他绝对配得上说他是最爱打篮球的，因为我觉得要保持这么长时间的这种非常有职业精神，然后什么事情都做到完美为止，好，对自己的长时间这个要求，上一个我觉得值得这个称号的人，就是当我们看过 Kobe拍的那个 Dear Basketball， 对不对？那时候我们觉得一般人都拍这影片，一般其实球员拍这影片似乎都没有 Kobe 那种感动人的力量。那但是你看到 Kobe 退休之后，其实他也就是他从事篮球这一块的，像也就相对没有那么多。不过我们不是讲退休前退休后啦，我是觉得说也许这个历史上可以真的是一个篮球痴，真的很爱打球，然后我觉得对，真心的去投入这个运动，投入到给了全部的自己这样子的人，我觉得 Kobe Bryant 认一个，我觉得 LeBron James 可以认一个，所以我认为他是最爱打篮球的人，然后同时也是篮球打得最好的人，那不是我的 GOAT， 谢谢。
OK， 好，那关于这个话题，我最后再做最后的一个补充，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又讨论，你刚刚讲到 GOAT 嘛，我有想到一个我原本想讲的 argument， 我过去有提到过，就如果你们问任何一个路人，看篮球的路人说，一个拥有一座 MVP、两个冠军、两个 Finals MVP、3次 All Defense 跟9次得分王头衔的人，是不是一个名人堂球员？Mike， 你觉得这个人的 resume 是名人堂球员吗？
那绝对是，对，我这个没有办法反对的，真的。
对，这个是 Jordan 跟 LeBron 之间的差距，所以 LeBron 跟 Jordan 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名人堂球员的 resume。I rest my case。OK，那对，那这一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觉得这集的 topic 都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议题啦，那我觉得有什么想分享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照惯例，就是我们的 IG、我们的留言区什么都是 open 的。那这里就要先录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
拜。